找风口行业，前景岗位，就听两把刷子。
大家好，我们这一期聊一期大厂上岸的话题。那今天我们请到一个嘉宾，他从小厂进入大厂，同时又做过 2C 和 2B 的产品，每一次的转换过程中间他有什么样的心得，对于当下的这个上岸这件事情，对于我们的这些听友又有哪些启发。所以今天我们跟我们请到的嘉宾 Larry 好好聊一聊这件事情。那开始之前先请 Larry 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
好的好的，谢谢土道的邀请。我叫 Larry， 毕业于这个学校是专门做这个 AI 相关的。那我怎么会做到产品？实际上我当时是做了一个实验吧，就是说我去滴滴实习了一下。那因为当时最早期的时候，滴滴做这个营销策略，在我手上发了好多的优惠券，当时就觉得这个产品这个工作真的很了不起，然后深刻的感觉到就是做产品可以影响整个社会的。然后从此就走上了这条路。毕了业之后去了一家小厂，就做了一款 2C 的产品。那具体说 2C 呢，它其实更像是一个给小 B 吧，或者是说这种小的那种独立商家做这种电商的画图工具，跟现在的这种剪映的模式有点像，就是画画图，然后可以快速的去建搞一些图片出来，微商和这种电商用户都很喜欢。然后后面呢，因为就是公司的战略转型，这块工具被下了，然后我自己根据我的这种职业规划去了阿里，然后做了这个就是智能客服相关的一个工作，在阿里沉淀了两年，然后去了腾讯，被老板看中，然后做到了后面的一个产品负责人的一个角色。然后最后呢，应该是疫情快结束的那一年吧，22年年底23年年初，我就选择从腾讯出来，去了一家大型的央国企，然后也算成功上岸了吧。现在相对来说比之前确实 work life balance 一些，对，这个是我目前的感受。
OK， Larry， 我看你工作其实一共大概八年左右的时间，对不对？其实
对，
我觉得这个跨度还是蛮大的，有小有大，对吧？有大厂，有国企。能再稍微展开，比如说你过去每一次决策背后你是有规划的进行的呢，还是说哎很偶然的事件，说有一个这么个机会我就去了，跟我们谈谈这背后的一些故事。
其实就是说走上产品这条道路了，当时应该离不开几个所谓的这种自媒体的这种传播吧，包括张小龙的这种传奇故事，马化腾传奇故事，还有苹果创始人创始故事，他们都很神奇。然后并且就是说在加入滴滴的时候，刚才也说到了，就是说它的这种从线下转线上的这种用车模式的一个改变，确实真实的改变了这种中国当时的用车现状。啊，就觉得这条道路是很不错的。那我在一开始的规划是这样子，就是说我先去进入一个小厂，当时也是认为就是说在小厂里面可以历练更多，因为大厂里面毕竟一开始都认为是螺丝钉嘛。那所以说我义无反顾去小厂做了产，就因为他给我title 是产品负责人，那我就直接就是负责一整套产品的零到一，包括从这个用户需求调研，然后到后面的这个推广，然后最后的运营优化迭代，每周出这种迭代的这种方案，确实吭哧很累。最后确实也做了一点东西出来，当时团队规模也最后达到了顶峰时候应该也有30几个人吧，在小厂里面确实是能锻炼到我的一些就是全方位的一些能力。
这个我想多问一句，就是你为什么开始就知道在去小厂能够锻炼，然后去大厂会变成一个螺丝钉？
一个是从一些书啊，包括结网啊，或者是说最早产品经理最常识见到那几本书吧。因为整个产品经理他代表的是有点像老板的一个角色，那假如说不从老板视角或者商业视角去看一些事情的话，很容易就脱离这种现实去规划。因为我自己在之前做算法的时候做的是智能驾驶辅助这一块的，当时给的这种方案和建议就是老师给的这种哈，就更像是这种我要有这个技术指标，但是实际上他们不关心用户是什么使用的。所以说这个用户思维，我觉得一开始从这几个书还有这种知识上的一些这种阅读来看，我感觉还是能去小厂会更好一些。不过我觉得这个不完全啊，这个是我当时的这种理念，我觉得后面去看的话是不一定是正确的。对，
好，这是其实你一开始就有计划说要去小厂，对吧？然后做一段时间呢，腾讯呢，对吧？
去
阿里，
对，
这背后是什么原因呢？你决定要去大厂？
对， 这里其实有几个，就是我刚才一直是想说，我是想要获得全方位的这种产品经理商业探索能力，但实际上进入小厂之后发现，我虽然做了这些，但是都不深，都不够专业。从一开始的，比如说我们的这种需求调研，到产品设计，到最后的迭代方法，路子都非常的野，或者是说根本就没有什么方法论可言。就是老板说什么，我们就一定要做什么。然后我去用户调研里面得到的信息，其实呢也不一定完全是准确的。整体来说，我可能走上了一个瓶颈，就是我不知道怎么样做才是正确的。所以说，我想去大厂看一看。你就看过了才知道，就是说 OK 这个是怎么做的，这样做是不是更 OK？ 所以说抱着这个想法，我就去了阿里。对，然后在阿里里面，确实一开始的话，我花了。可能是老板这种比较好吧，花了大概3个月的时间，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画用户流程图，就用户系统
哦，
图。
阿里还有蛮长时间去做这么一件事情啊，这个我还意想不到。
对对对，阿里里面 KPI 比较重嘛，我们老板当时比较好，因为招我进来的时候，他说之前的话，我就希望你有一个比较系统性的一个认识，就是用户到底是在我们这怎么赚的，因为电商的这个流程是很长的，从用户流到下面的系统流串起来是比较困难的，那我就花了3个月时间去理了智能客服，怎么从用户端进线到后面的分流，然后到最后的这个解决方案呈现，就是整体的一个流程。就是说起来这个结构比较简单，但是实际上我画了一张图，可能要放大非常多才能看到很多细节，就画得非常复杂。
所以你在阿里这段经历得到你想要的了吗？比如说跟小厂，你是想要一个完整的产品经理的方法论和体验，对吧？这段你得到了，对不对？所以你又决定去下一段，还是怎么样？
对，然后就是在阿里里面，我得到了其实多锻炼的，除了刚才说的这种用户流程，因为待了一段时间了嘛，还有就是包括这种整个 KPI 运营的方式，因为阿里 KPI 确实是非常重的，然后还有 MRD 啊，系统的解决方案落地啊，还有我们支持这种双十一的策略，如何在产品方案进行一个合理呈现呢？这些都是一些相对来说比较系统性的锻炼吧，因为从前端的运营、中间串联、服务端，然后还有后端这种技术支持，技术的话还分好多个板块。第一次见到就是说，OK 还要分物流技术，还有中台，还有不同的这种数据层技术等等的这种技术衔接。那在一个大团队的分工里面，正确的认知到就是说怎么样去以一个产品经理的角色去把这些就是资源都灵活运用起来，达成一个商业目标。这个是我在阿里学到的东西。
那怎么又决定说要去腾讯呢？
我就觉得做产品的同学应该
啊，都
都
想去腾讯。
有一个这个目标，但是不是说所有，但是我们当时，应该当跳上去的时候，还是流传那个技术看百度，然后运营看阿里，然后产品看腾讯，腾讯也许更专业。然后当时我就跟我老板就挥手告别了，我老板还是挽留了我好久。对，但是也挺对不起他的，最后还是走了。然后去腾讯的话，确实感受不到不一样的这种产品氛围吧。
那得到你想要的吗？比如说在腾讯这个经历。
对，在腾讯里面就是做产品，确实跟阿里不太一样。阿里是围绕一个商业目标嘛，比如说一个 KPI，然后比如智能客服呢，我们要做的是智能解决率，对吧？然后这个目标怎么去拆解，怎么去落地？然后在腾讯呢，因为我负责的是一款工具型的产品，确实也有商业目标，但是呢，自始而终的话，有很强的这种用户体验的软文化去进行灌输。在腾讯里面有一个老生常谈的一个叫 CE 啊，就 CE 就是用户倾听，在阿里也有用户倾听，但是它这个 CE 不一样，它更像是一种就是一个底线，有一个故事吧，很好能体现这个事情。就是 QQ 浏览器当时的话，在腾讯内部就是以 GM 就是总经理为代表，就发起一个调研呢，就是说，你觉得 QQ 浏览器不好用的地方在哪里？在这个期间的话，整理的可能具体数据我不知道，反正就是可能有3万条的这种内部反馈，总经理然后和那个产品同学就每天加班加点反馈和是否接纳这个意见，就这样子就是持续了1年时间，QQ 浏览器它就成为了就是第二年的一个五星产品。那同样的例子，我可能再举一个，可能也是它的这种企业文化相关的，就是马化腾小马哥，他之前的话每天都会去看这个 QQ 邮箱的体验，细到比如说下载的文件大小，你不能用比如1.5兆，你要用比如20兆、30兆啊，你用这些你省下来这个带宽钱，还不如给用户一个更好的体验。类似像这种就是细节不断不断的去迭代，就是你不管是哪个产品细节的那个高层， 都会去看，就会关注，你会感觉到这种无形的压力。在做产品的时候，你要跟技术说这个不符合用户体验，那技术马上就会停下认真来听你的建议。但是呢，你在阿里这个就不会，他们说这个是跟 KPI 相关，如果不跟 KPI 相关，那这个能不能用嘛？那我说这个确实能用，也能完成 KPI， 那就这么做了。所以说这个文化不一样，就导致了这种产品的这种做事方
式。我在想这个不一样，对，我在想这个里面是不是跟你所做的两个产品有关系？比如说你在这个阿里做的是一个智能产品，对吧？那这个智能产品呢，它不是说直接跟这个用户，我说的这个用户指的是外部的用户啊，发生直接交互。但是你在这个腾讯做的这个产品，或者你刚才举的 QQ 浏览器也好，或者说邮箱，或者说对吧，什么其他的产品，它其实是要直接给终端的用户发生交互，所以说它对于这种体验追求是极致的。我觉得是不是也会存在有这方面的？比如说，如果是说阿里的它这个淘天，比如说淘宝的那个 APP 那边一个小的一个东西，它也肯定也会是追求这个产品这个角度这个体验的。
对，就我可能刚才没有说清楚我的那个情况啊，就是说我在阿里其实做的其实是算是 C 端，因为智能小蜜它是面向于客户，直接面向于客户的，客户要退换货他会去找这个
okay,
啊，对对对，然后反而在腾讯其实是做中后端的。这个极端的变化情况下，就是做的这个 B 端反而受到老板的，就是我自己做的啊，不是说 QQ 浏览器，我举的例子，那我自己做了 B 端的这块，这样 CTO 他就会来看，就是说这个是不是方便内部大家使用，那这个也是上到了类似像这个 VP 会上的，所以说这个重视的程度是和评判的角度真的是不太一样吧？对
，OK， 这个我们待会儿可以稍后再详聊一下，就是 To C 和 To B 产品，但你刚才讲的跟我讲的完全反过来了。就是这个 to B to C 产品，他们的体验性到底有什么差别？我们后面详细再聊。所以我觉得就是前面你讲的这段，每一段我觉得你就是给我的感受确实还蛮不一样的。就每一段其实你都是我有自己的想法，我决定往这么一走，对吧？然后就往真的就进行下面一步了。所以这个就到你最后的这就目前你上岸的这个国企，你看腾讯做的好好的，为什么突然又想转国企了？这个跨度也蛮大的。
其实我在跳槽的时候，我其实给了自己两条路啊。一条的话是我们早期的这种产品经理吧，一般会选的路就是从一个比较强的 top 企业去一个比如说 C 轮或 D 轮的这种公司做一个产品总监，或者是说是产品一个上市而财富自由的一个机会，这是一个方向。对对。然后另外一个方向呢，这个比较少选，就是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上岸国企，这个我个人其实对于一个未来趋势的一个判断，这个可能是在当下市场经济的一个环境下吧，因为我们现在的一个市场其实基本上互联网啊，大家都已经不称为新兴产业了，可能会更变成什么传统互联网，连那个估值模型都变化了。为什么腾讯和阿里现在市值或者是说这个股票的一个上不去啊？其实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大家把它的这个增长空间已经看得透了，预期已经吃透了，所以说它这个模式呢，或者是说这种市盈率的这种计算呢，都慢慢偏向于传统的企业了，就没法支撑那么高的估值了，因为它没增长性了。那这个是红海的一个判断。第二呢，就是说一个经济形势的判断。我觉得不知道在这里能不能说啊？
可以说，没事
啊。之前听了国家内部有一个算是一个比较核心的一个政策制定者人的一个朋友的一个讲吧，就他拉了一个这种小群，我们去聊。他其实判断就是说，我们国家这种 GDP 增长其实是面临压力的。就疫情这两年，其实我们平均下来 GDP 增长是3%左右，今年呢其实也就3到4%预估哈。
今年预计会在4.5%左右，这个都是5%，但是很多的大的公司在做预测的时候基本上都在4.5%左右这么一个水平。所以未来国家的增长一定会进入一个从中高速到中低速的一个增长的一个区间，这个是的，这个都已经大家其实都是有预期的。
对，就一个判断吧。然后2022年底那个时候疫情结束，又是房价高峰期。对，其实这个泡沫已经非常明显了，我不知道就是说大家有没有感受到。然后确实是在今年的时候房价都在下降嘛，就是一个经济的一个大环境的预期哈。然后加上就是外部冲突不断，那我觉得就是说整个互联网的这种动荡性可能会加强。那对于我这么一个就是工作7-8年了，我也30出头了吧，那我到底是要选择一个搏一个机会呢，还是求稳呢？让我内心挣扎了比较久。那这最后我判断的是有一个依据，就是人才流动的一个规律。现在人才流动的一个倾向性的话，其实 大部分会更流向于就是更稳定的行业，大家一个判断其实已经代表了就是说对这个市场预期的判断了，更平稳的而不是大起大落的这么一个情况。就比如说40岁被裁了之后，我上有小下，上有老下有小，我这个日子该怎么过？那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问题啊。有些老哥我也遇到，就是失了业之后比较痛苦，当然他们也有涅槃重生的这种机会。但是也不是所有人都有涅槃重生，有的去直接就转行了，就当个体户了，那都顶着这种985的这种身份或者是这种大厂光环去做这些工作也是也有的。所以说我自己就判断、
okay.
那我在最早期的时候可以进入国企的这种数字化赛道，那也算是一个投资吧，先占住位置。
对，先占个坑。
对，那我觉得就是说如果有些听众可以听到这个的话，我觉得也可以有自己一个判断，就是说现在人才吸引的话，确实互联网的工资会给的高，但现在的数字化并没有从互联网这块就转移到各个传统行业，所以说这为什么就是做 2B 的商业化现在如火如荼，是因为这些真的还没有进入。那我现在就面临的央国企也是已经世界500强了，但是独子化都没做完，审批还是线上还是纸质的，然后呢就是说你的那个所有的最重的这种业务逻辑全在审批流上，其实你是很难想象的，然后所有的数据都是在线下。
你在进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传统的央企啊？
简单点名几个，就比如说就深圳的 TOP2 这两个国企，其实程度也就那样、对，真的也差不多我刚才说的那种情况，就是只有深入的他们里面才知道，哦，原来里面还是真的比较淘汰。就从数字化的角度来说，它是初期吧。那从投资的角度来说，你投资一个原始股可能会更有收益，我是这么理解的啊。
OK， 所以我大概理解就是你做的这个选择呢，其实是综合行业发展，对吧？包括自身的对于这些趋势的一些判断去做出的。而且你刚才讲的第一条赛道，就是说我从大厂出去，然后去一个小一点的，对吧？我未来要追求这个自由，那这条路现在看下来在这个当下环境里面应该概率会很小，就比之前肯定要差太多了，所以说综合下来那你就选择我还不如求稳，提前占一个坑。而我是觉得有一点，就是肯定会有更多的互联网的人涌向这些传统的央国企也好，民企也好，传统的这些行业，对吧？那他们其实像你讲的，很多真的在做数字化，他们的还是属于很早很早的一个阶段，所以这样的话，如果你真的提前进去占一个坑，在另外一个赛道里面，其实未尝也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对吧？其实你早期进来嘛，就跟十几年前我早期就是互联网一样，我觉得真的还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我觉得如果是说大家真的有这么一个判断和预期的话，
就说第一个吧，就是说当时就是大家最常进去的是比如第一轮公司，当时融资会特别好。现在其实很常见看到是说我们现在比如说大厂高管出去，那能融资的规模，除非他拿了非常亮的项目，不过现在也很少就是了，基本上很难融到很好的钱，外国的钱也好，或者是国内的钱也好，其实都不太好拿。这个融资上其实就已经判断出来了，就没有投资者愿意花比如说一两千万让你去试个错。那在2016、2017年这都是随随便便的事情，那我随便玩两年，然后或者是说你找到一个合适的赛道，像之前微电是吧，多么不靠谱的项目他也融了那么多钱。然后第二条就是说传统行业里边当然也要看了，也不是所有传统行业都值得数字化，因为它的利润率是有的是支撑不了的。那现在比如说能源啊矿业啊，有一些其实它还在初期，然后利润率比较高，还有金融的其实是一个不错的机会。但是有一些金融，像金融行业，银行的证券的，他们数字化程度已经相对比之前高很多了，现在也快接近红海了，我个人感觉。对，
我有感受，像那个像中国平安啊，像这类公司他们很早都已经在建数字化的部门了，而且平安会基于数字化的这种工具和技术会去孵化新的这种业务，像之前当然我现在确实不知道它发展怎么样，像平安好房对吧，所以这借助互联网模式其实做了很多各种各样的尝试。确实金融领域其实加互联网应该是一个很比较走在很前的一个行业。
对，就比较卷了，现在进去的话也都是卷了，我感觉跟互联网没有什么太大差别，平安的加班也非常的严重。
对，我觉得你刚才讲一个很关键的时间点，就是30岁，我真的跟你的观点是一样的，30岁左右他是一个人就是承上启下的一个年纪，你搞不好那你晃一下就到35了，对吧？你如果再从35起步，你再往上走，那你给你的空间就很小了，如果你再做不成，那你就到40岁了。 你40岁再去起步，你就晚了几年。所以30岁真的是一个蛮关键的点。所以你周围的那些同事跟你差不多的，他们现在是一般都怎么选择？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
我举两个人哈，有一个人他已经差不多32了，然后也是做到了一个技术骨干，也是在大厂。他现在因为在高位接盘了这个深圳的房子，可能是在21年买的吧。
啊，最高点。
对。21年买的，然后现在就是他没法去选择，因为他首先他接受不了降薪，他降薪了之后，整个那个生活质量都下降了，然后并且他对于老板呢，或者是我们领导的这种老板的这种决策，其实是很难抗拒的，他很难 say no，因为他压力很大，那每季度或者说每半年的这种绩效沟通的时候，都是胆战心惊的，过得比较惨吧，然后之前还背了一个低薪，我就看他就是违背了自己这种性格特点，他一个很内向的一个人，弄得就是说，哎，好像谄媚呀，哎，就觉得有点心疼吧。他现在状态我也觉得不是非常的 OK，就是不是他喜欢的样子活着的。他为的就是他的房子还有他的家人，然后在大厂里面继续苟着，然后可能也看不到晋升的这种场景，因为他做，就是我们当时做的那个内部 B 端那个，其实并没有那么强的往外跳的市场的这种面吧，就是说你不像现在，比如说你做大模型，你可以很多人接得住，或者是说你可以跳槽溢价，他纯做前端或者是什么，这确实很难接受，去接受。那这个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呢，有一个创业的一个小伙伴，算是我们前辈吧，但是他是在更早期一点，就是大概在18、19年的时候，在比特币比较火的时候去做的 Web3.0，然后做的交易所，然后现在也是交易所的一个创始人，基本上实现了财富自由，那这个真的是也是有，
OK，蛮
所以
多
这
元
个
化的哈。
蛮多元化的，然后但是就是说，我觉得这里的话，可能如果是听众自己去判断的话，我觉得有一个点比较重要，就是要想清楚自己是什么样一个人，适合什么样的一个赛道，因为创业它要承受的变动和不确定性是非常大的。因为我了解过那个同事啊，就是在创业的时间几次就是已经崩溃了，就资金链都快断裂了，然后求了非常多的人给他融资，包括干什么的。最后确实有一个人给他融到钱了，然后也投资上去，也跟他介绍了一个业务，他这样的，他的这个项目才真正的起来。那这个确实也有失败的嘛，这个他确实是顶过来了，那他自己找到了自己的一个方向。
OK，所以其实每个人这个看就看自己的选择了，对吧？那你可以有承受压力的方式，你可以对自己更狠一点，对吧？也有可以说我就是相对更稳定一些，我就追求工作和生活有个平衡。这个其实都没有所谓对错的，就看你自己怎么去看待，怎么选择，这中间也没有好坏，对吧？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反正。
对，还有一点哈，就是说在做选择的时候，其实有一个是人的一个欲望，当然这个可能聊起来会比较空一点，但人的欲望它是可以控制的，就是比如说要更好的房子、更好的车子，或者是给孩子更好的教育，有时候呢，就是说反观下来，这些过度的投入，或者是说这个自我歪歪的这种美好的想法，其实很多时候是空的。比如说，我觉得像乔布斯之前什么，其实他对自己的内心欲望是很克制的。就真正的满足你自己内心欲望的需求其实并不太多，就这个只要控制住的话，才能真正的找到自己想要的是什么，而不是说被这种金钱和欲望就是拖着走。这是聊的比
对，
较
我觉
广
得
一
你还
点。
是看得比较开的哈，就是对这些事情也很清楚的知道我想要什么，对吧？哪些东西我是抵制的，我应该怎么走？我觉得你从你一开始工作，好像很多事情你都比较有自己的想法，对吧？
可能大部分的产品同学都有这种想法吧。我觉得产品它是一个比较有特质的一个工作一个岗位。对，它一方面希望你内心够丰富，另一个方面它还希望够外向，其实有时候是冲突的。这个还是比较奇特的一个岗位。
那我觉得我们第一部分我们就先聊到这地方。我觉得第二部分我们聊一聊你上岸之后，央国企跟我们现在所谓这些大厂的这些区别，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不同，对吧？因为一个是完全发展很蓬勃的行业，那壮大成一个这么大的厂，然后一个又是一个非常传统，然后又是体制内，不管是组织还是业务还是文化流程，可能都会不一样。所以我们想谈一谈这么一个话题，就是关于两者的一个区别吧。我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一进去国企之后，不是央国企之后，跟你在大厂比，感受到什么特别大的这种冲突性的差别吗？
我觉得最大冲突的话，也是假如说有去面试过的人，应该都会了解到，就是薪酬上有很大差别。这个是比较实际的哈，因为在这种经济环境下，就是说拿5万和拿2万还是差很多的，就是在你的生活水平上。 这个我觉得是第一个，就除开刚才你说的文化和流通这些哈，第一个是这个经济上，那这个就是一个欲望的一个点了，就是说你到底是看三五年去赚够钱，还是说是你拉长30年更 work life balance， 我觉得这是一个选择，那这是第一个差别。那第二个呢，就是说进去之后，如果大家刻板去印象的话，它就是领导或者是论资排辈，或者是说什么总的这种文化。确实还是在的，你必须就对有领导职务或者是管理层的人有足够的尊重，否则的话你可能真的是会被穿小鞋，这个是我觉得是他的一个弊端。就如果是辩证的看的话，你只要给他足够的尊重，然后去更多的这种服从性，其实也是没有太大的这种问题的。那这个其实在互联网其实也能遇到一点，只不过是说那服从性的这种要求会更高一些，有些人想要进来的话可能要清楚一些，就是说这种是有一点反人性，我个人觉得。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流程制度会更加的严谨，什么样的流程它需要什么人批，那我原来我们可能就是组个会吧，是吧，拉通一下，然后就是说开个会，那大家会议纪要写一下就完事了，就这一个共识。但是呢这必须走流程，必须走这种标准的审批，那哪个领导签字了，流程是要合规的，要正确的，不能说违反这种要求的，这种是在国企里面体现的比淋漓尽致的。
就举了一个例子，所以你在央国企里面开会，不是说来我们大家随便开个会，对吧，他开始也是要走一个会议审批流程的，包括订会议室，甚至是不是还要打一个桌牌，对吧，可能要打几个纸，对吧，一层都打出来，然后坐在一起开一个会，就开的就相对会严谨和正式，没有你在大厂那么随意。
是的，而且就说会议室的布置就不一样，我们的会议室的布置以前互联网的话应该很简约嘛，一张桌子，几张这种简易凳子，靠背凳，谁先来谁先坐的，那可能最后留一个位置给圆桌上的，那其他人旁听其实也 OK， 对吧，实在不行你在线上会议也行。那实际上在这种线下会议室里面布局呢，它就是说是一个那种大的那种实木会议桌，然后全都是那种老板椅，我会给你倒茶茶歇。对，然后会有人专门的，就是过程里面假如说会有人给你添茶倒水，然后会穿得整整齐齐的这种秘书，然后会有一种仪式感。然后另外呢就是说你不能说随便开，刚才你说到其实进会议室还好，只是说你要开会，这个你必须给领导留好位置，这是谁坐的，这是谁坐的，你要心里有数，这些都是潜规则。对，这个确实不太一样，没进来还比较随意，我一开始进来的时候还是观察了一段时间才知道这些细节。
OK，还有一个就是服从跟尊敬嘛，对吧，我们之前有个话叫服从不绝对是绝对不服从，你听过这句话吧。对，这个开玩笑了，但确实是国企里面这种味道比较浓。但另外一个方向我想问一下，因为你在大厂里面肯定讲究这个横向的拉通资源拉动，对吧，我要去推进一件事情，那你在国企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做法呢？横向的这种协同，
其实我们横向协同就更少一点吧，因为我在的国企吧，它是甲方，它购买，比如说是阿里云、腾讯云或者是华为云这种，它是有乙方的，就是我签订合同会付钱的。拉通项目其实就是说是拉通这些各个乙方之间的，那我拉通可能其实没太问题，只要前台。但是呢，就是说，假如这项工作就是边界你不太清楚，然后需要我们自己内部去做或者是去实施的话，那这肯定是搞不定的，因为存在的异构系统太多了，是拉通的组合起来的这种产品是很难落地的，这个是一点。对，那纯拉通信息和沟通就很顺畅了，因为是甲方跟乙方之间的沟通就非常顺畅了，就不会说是存在就是说 OK 我排期不上或者怎么样，因为我们只要把钱谈妥了就 OK 了嘛。商务上谈妥就 OK 了，
所以你们现在做法更多是说自上而下下来的，对吧，很少是说我从横向的自发的我去组织发起一件事情把这件事情做成。但你大厂这件事情就像这种东西应该很多的，但是你在国企可能就不是一样。
对，你刚才提到一个，我就可能想补充一点，就是说原来的 KPI 其实并不是自上而下定，比如说在阿里你可能是做一个 P6 PT， 你开始做自己的 KPI 目标会定，然后 PT 给你再优化一下，然后 P8 再总结一下，然后最后就 P9 做汇成一个大的一个自下而上的一个目标的汇集，因为上面可能不一定有很好的想法，那需要从下面去收集，让底层人会更有的想法。那经常 PUA 的一句话就是说，你自己心里没就眼里没火吗，就是说你这个想要做什么你都自己都不知道，那你问我干嘛。那实际上在这里央国企里面是不太会，领导的这种要求可能会更高一些，就比如说是员工是没事做的，其实主要的这种责任是在领导上，或者是说他也不关心你有没有事做， 那只要把他要求的事情做好就好了，不用说考核说什么够不够饱和呀，就是产出够不够啊，只要完成领导要求的活，那可能都在心理上，这种精神压力上会小很多。你不用说想破脑袋 ，OK， 我今年要做什么，一定要做什么，要做什么要绩效，不太会有这种情况。对，因为大家最后拿到的这个收入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对，大锅饭嘛，对吧？都是这样。所以刚才讲了一些文化的这种差别，对吧？我想再谈一个话题，就是你自己觉得你所在的这家国企，从它的战略方向呀，或者人才的这种引进的角度，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比如说，它对于公司发展的战略方向清楚嘛，对吧？我坚定的就往数字方向这个走。那它对于人才的引进，比如说大厂的人过来，他欢迎吗？或者说他觉得大厂的人其实就可以弥补我公司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缺，对吧？觉得你们挺好，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我个人觉得就是说，整个公司央国企的这种数字化发展战略的话，确实是一个比较明确的，而且是坚定的，可能类似像咱们国家的什么五年计划一样，他们实际上也有数字化战略的五年计划，甚至是更长的一个规划，这一块是从上到下是认可的，所以说价值这块我觉得应该不用太考虑。然后关于是否是能在这个央国企里面发挥重要作用，我觉得这里可能还是分岗位，因为他的工作性质不同嘛，他一般来说不怎么会去招一个就是真正的这种开发，这个还是一个比较点，就是说他可能更像是开发管理，就比如懂技术的可能稍微资深一些的，然后甚至会有要求是说这个岗位的这个应聘者的年龄必须在30到40岁之间，就要求放宽到就40岁，就稍微要年纪大一些，那他其实做了这种纯管理的一个角度，
开发是外包的，对吧？所以他要管理。
对，是的，是的。然后这个，所以说那个大厂来的人呢，假如说是产品同学，那可能会更像于转成那种项目经理，或者是说这种 PMO 的角色，那去管一个整个项目，然后带动就是说不同的这种项目经理去做。那我个人感受到他们对大厂的人看待有个光环作用的，就是之前商务配合的这种公司大厂里面散发的这种气质哈。可能是深深的影响到他们，比如像华为这种，他们会觉得哦，华为里面都是很能干的小伙子。所以说整体来而言，就是如果是从大的互联网跳过去的大厂跳过去，我觉得问题不太大，就是甚至会有光环的作用。然后具体能不能在里面发挥作用，其实看岗位的领导的这个安排，可能真的是不太一样。
OK， 就是大厂人过去也会自带光环，对吧？他们也很尊重，对吧？觉得是公司发展所需要的。所以他们会对你们这种大厂进来的人会有一定的包容性嘛？比如说，就是由于刚才我们谈到的工作方式方法的不一样，还不适应，就是你有时候会犯了一些小的错误，他们的包容度如何？
从目前我在的公司来看的话，因为它其实是非技术导向的这种公司嘛，它目前包容性是比较好的，比较开放性的，就是说你如果犯了一些错误，他会谅解你，是说 OK， 原来哦你可能是就是那样做的。那实际上现在犯一些小错误也没关系，我觉得目前来看的话，这个谅解度还是有的，就是这个人和人之间的那种理解吧，目前来看的话是在的，而且毕竟是他招你的嘛，有一定的这个甄别的这个义务和责任。对，那他如果你做的特别不好，那他也表现的，像上级跟你，或者是说跟整个能力啊，或者是说上级跟你说反馈非常不好，那也是他的失职嘛。其实这个也是一个相互的。
你现在做的还是产品经理的这个岗位，对吧？或者这个大的范围之内，在这个企业里面，
对，可能就不是具体的这个产品这种策划工作了，那更像于是一种整个集团的这种产品方向的一个规划，然后调研各个厂商的这种产品它有什么特异性，然后去做一些这种选型，就是我们选供应商选产品，然后还有就是说做一些内部的推广，那可能是做这种事情，不太像中就是之前的产品经理更做这种事情。
OK， 那这样你觉得你之前实践过的东西还能应用吗？可能比你之前我觉得范围要小很多，做起来应该是得心应手，
会比较简单，是真的。因为你比如说产品规划或者产品的就是设计吧，那种细节，那可能甚至不用推敲了，会有乙方的产品经理去帮你去搞定，因为你是一个 PMO 的角色嘛，那是等于说是你下面是有资源的，你可以去调动这个资源去完成这个事情。那这个确实比之前会更轻松一些，就至少不用加班加点的 ，OK， 我画原型或写需求，对，或调研。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技能也好，或者是这些之前学的东西也好，其实我觉得还是并没有完全荒废吧，因为管理乙方或者是说咱们和合作方间的沟通中的话，还能体现出你的专业性，你也能辨识出来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这点就够了。就是说，这些公司招进来其实就是为了方便管理这些就是资源嘛。 那这些资源的话，需要有人去分辨，去有人甄别，有人去监督。你专业能力就是很好，能体现这一点。
你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比如说你一天工作几小时，你几点进公司，那几点就走了，对吧？我就想看一下你，虽然你刚才讲说，哎，工资虽然降了，但是我的时薪其实是升了，对吧？这也很好。你现在是一个什么状态？
那是肯定是升的，就9-6-5，然后下班就基本上不接任何消息。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之前梦寐以求的这个状态。接了你的这个邀请的时候，我当时就很快能够就是说，在工作时间我给你反馈嘛，就是在工作时间也能处理还蛮多个人的事务，因为确实没那么忙。因为你做一个 PMO 或者是项目管理的话，你假如说你的合作方靠谱，你根本就不需要自己做什么事。
所以还是很轻松。下班之后你不接短信，就没人会给你发信息，别人都不发，对吧？各回各家。对，所以在这么一种状态下面，我觉得，哎呀，肯定很愉悦。你有没有想，我或者说这种体制内的人啊，是不是都会在工作这个之外，都会做一些自己爱好的一些其他事情？比如说，我有开展一个副业，对吧？我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我觉得应该有很多这种同事吧，对吧？应该。
对，其实，做副业这个事儿呢，就是我觉得不管是在这个央国企也好，或者是在之前互联网公司也好，其实都有，大家其实都是业余生活爱好的一个补充嘛，写小红书的，然后发抖音的，做自媒体的，写写程序的，那还有一些就是因为经济压力，他会接一些外包活，做兼职，也是有的。那这兼职就另说哈，就是说你在时间充足的时候，确实是有蛮多人去做一些副业的，然后我现在甚至看到有一些。人在帮忙家里卖卖水果什么的，呵呵，也挺有意思的。
你自己有什么打算吗？这方面。
可能从之前经历来看的话，其实就是说也是蛮喜欢尝试各种新东西吧。然后刚好我做的这块也是跟产品规划也跟 AI 相关嘛，因为大模型这个确实触动蛮大的，整个我们集团或者说像国家战略里面，其实 AI 的这个重视度还是蛮高的，要去看它 AI 的方向。那我自己其实有在做一些 AI 知识的传播。但是做的很小，可能更倾向于是说自己，工作和这种生活的一种需要，然后去整理一些这个大模型它的一个评测的一个效果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去看看这个新发布的产品是什么样子的这样的一个种调研吧，这是我自己个人爱好，对。
对，因为我记得你一开始说你读书的时候学的就是跟智能辅助驾驶相关的一些东西，对不对？你们那个学校也是，就是跟 AI 相关的，所以我觉得这方面应该是可以尝试很多东西，因为现在时间很多，我无压力的、随心的可以基于自己的爱好去尝试。现在再加上这个 AI 又很火。
对，但这个就是说，能不能转化成经济的这个经济收入，这个是未知数吧？我觉得这个也很难。
你自己对于在目前央国企未来的发展，你会有一个预期和规划吗？比如说你们现在可能也是要分级别，对吧？但我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级别。那未来，比如说你到几年几年，你想升成你们的主任，我随便举例子，可能是在升了一个什么级别，你会有一个规划吗？
怎么说呢？这种规划其实在大用处的，
还不如领导给你规划。
对，就今年我加班非常多，但实际上这个加班多跟你的晋升是没有直接关系的。那首先你要有位置，因为他人数编制的话，也不叫编制吧，他这种管理层人数啊，或者是说这种岗位和那种层级结构啊，还是比较稳固的。你要升上去，除非有人退休或者是调岗。那不然的话，基本上没机会。对，然后我目前是在专业层级上已经是比较高的了，基本上就没有办法再升了。对，人员结构性的调整才有机会。
是，所以我了解的也是，像这种企业呢，一般都是你什么样的职级早都已经规定好了，对吧？什么样的条件到点了可能挪一次，到点了挪一次，对吧？基本上都是大部分都是按照这种序列去走的，所以不会像互联网公司，我一年连升两次也是有可能的嘛，对吧？之前业绩好的时候，基本一年连升两次都是有可能的。但是
对，
央国企肯定不会。
破格晋升啊，或者是说给你发股票啊，这种非常正常的，对，都见过。
好呀，那我觉得这一块我们也先到这地方。下一个我想跟你简单探讨一下，就是对于上岸的一些建议，对吧？我知道刚才我们也聊过，就是一些目前经济形势也好啊，各种各样的。我不知道你对于上岸这件事情，对于我们的听友，比如对于大厂的这些同学，你有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有什么感受要，或者是要分享给大家的？
有啊，就是我先判断里面，就是说刚才那个就是经济形势嘛。那从现在看，今年看，那形势更差了。刚好录制的今天的话，也是飞出实锤的这个裁员的消息啊，
哦，是，
对吧？说是结构性的一个调整，然后会有人离开，反正说的这种慷慨激昂。 那实际上，我觉得这种非常不负责任的。同样，之前腾讯的那个 PC 裁员，是那个内容事业群裁员也是一样的，从2万多人到后面的可能不到8000人，裁了这么多同学，对吧？要么是应届生刚毕业，踌躇满志，给个打击；要么就是上有老下有小的，那又要得重新就收起行囊，就重新再找一份工作。在这个经济环境不太好的情况下，所以说有些人他没有找到就转岗了嘛，不做这个业务了，或者被伤透心了，哎，不太负责任。然后，但是呢，就是说，如果选择这种央国企呢，也不是说100%稳定。这个因为国企与国企的差别，它大了去了。这个像烟草，那大家都知道非常好，是吧？那次它快世袭了，这种确实是稳定的一批，然后隐形收入也很好，而且他们内部也签了很多保密协议啊。OK，这种福利都不外说的，也保密的很好，大家也不知道具体的福利是多少，我觉得在网上都没传出来过。那这种就是垄断性国企，基本上假如说想求稳的，并且不求什么财富自由的，那就无脑去吧，因为这样的话，不仅是你能受益，还有下一代也可能能受益。在这
世袭制，
环境下，对对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有一定的市场竞争的这种央国企，但是呢，就是它又有国家政策支撑的，那这个也是有选择的可以去，我觉得这个是挺好的。但政策性支撑，它基本上是政策范，大概率是会跟着国家的这个政策走，基本上也是不会太多的去很多变动。为什么选这个央国企，也是为了一个求稳嘛？那你如果说不是单纯求稳，要求财富自由的话，那其实我们走刚才说的另外一条路了，对吧？创业或者是说在职业上，我们去追求更高的山峰。从稳定性来看，那这个基本上也是问题不太大的，就是说在经济下行周期上，甚至就是说当年老的时候，基本上也是一个不会失业的一个选择，就是有政策性支持的。那最差的那些呢，我个人现在判断，就是现在去像金融科技部门、房地产行业这种科技部门，其实挺危险的，可能是钱也没赚到，稳定性也没有，然后最后呢，闹的就是说业务也没有，什么都专业性也被质疑，可能更不好。那这个是一个判断，但是具体的企业肯定是要具体分析的，因为里面可能还涉及到，因为国企里面它的那个层级很高，不像比如说互联网公司，它可能就两三个部门或者是说子公司，那国企的层级股权结构是非常深的，集团本部、二级公司、三级公司、四级公司，甚至是四级公司的合资公司，它都不太一样。它可能就是为了，比如说规避这种国企裁员风险，它就弄了一个合资公司，然后去把这部分人全部划过去，招的全部是那边的，然后一下子业务不行就直接干掉了，也是有的。所以说也要辨识在国企里面它的这个层级结构。没进来之前我确实也不太了解，进来了之后我才就是说认识一点，对。
这个国企分很多类型，像你说的，一般比如像资源型国企或垄断型国企的这种，像我们说的央企这种肯定是的，像你刚才说的烟草、电力，对吧？三桶油、石油化工等等这些相关的，其实都比较好的，但是也有一些比较市场化的央企，你像移动运营商，对吧？包括他们现在也在大力发展数字化与运营商相关的嘛，那这个其实我觉得还是相对于偏市场化比较高的这种国企。那再往下，像一些国企的合资公司，那是更是市场化很高，那跟一般的这种企业、民营企业比，其实也我觉得都是同一条线上的，差不了多少，
对，
这个要看情况的。
是，而且就是同去，假如是同样是大厂的这个出来的，那他可选择或者说他学历本身就经过这个筛选都会比较好嘛，那可能是尽量就大家就少踩坑，去一些比较好的这种央国企的总部，这个是更有保障一些。
对，你是当时是什么样的途径进入这个企业？猎头给你推荐的，还是你也是世袭制？
那没有没有，首先是朋友推荐，但是那个朋友为什么会推荐呢？是他刚好是在这个公司里面，他是有认识的 HR，然后 HR 呢就是说他发布的这个在 Boss 上他发了这个招聘，所以说他转给我，所以说一个是关注 Boss 吧，我觉得这个因为央国企他要招揽更多的这种互联网公司的这种人，他实际上也会在这种传统互联网招聘渠道上去投放。然后另外一个还有一个集中性的，我觉得可能关注央国企招聘的同学也知道，像国事小新呐、这些，就是国家的这种公众平台上，它也是会发布这些消息的。我也有去看一眼，只不过我看的这个地方性国企的话，它没有在上面去入榜，因为它没有那么集中性的，那它都是单独的渠道。那像国事小新的话，它就是专门的这种校招或者社招渠道，还有个专门的通道去发。那这个是另外一个渠道，我觉得是可以去关注的。对，
叫什么？国资小新是吧？
对，一个公众号，对。
OK，我所以你刚才讲你们这家企业竟然会在 Boss 直聘，是 Boss 直聘上面发布的吗？这个真是没想到，竟然会用这么新的渠道去发布这个信息。
因为招不到人呐、啊，这个是他们受到了打击啊。对，
人
因为
很
他们
多呀，
在，
为什么招不到了？
不是，就是说，因为他们想招到大厂出来的这种人，那首先他薪资给的不一定是特别高，那他吸引 优秀的人，那他可能想要就拓宽一下渠道，因为国企嘛，国央企有个薪资上限嘛，在薪资上限的这种条件下，一个比较优秀的人到底是要拓宽一下渠道，不然的话，他们推荐进来的可能都不是，就是说他们想要的。对，这会有一个这种问题。
他们会有一些硬性的要求吗？比如说党员、年龄、学校等等。
有，其实真会有，比如说集团本部，就是这种大集团的这种总部，大部分要求不超过35岁，
OK。
这真会有。然后另外的话，党员呢，这个是最好有，但是呢，没有那么强求，因为这块毕竟是做技术的嘛，其实最看重的还是就是说业务能力这块。然后还有就是说互联网大厂的这种光环，就有些是指明要腾讯产品，比如华为的授权这种，指明要的，对。
OK，所以他们其实条条框框还真是蛮多的。你当时是准备去这个央国企，你有跟一些猎头联系过吗？还是说就是这个朋友介绍，其他也没看，然后就过去了？
有，但是我之前其实是找了几个方向，都有创业公司的，有 C 轮的，还有做新能源的。新能源方向的汽车这块的，那最后去央国企是就是刚才那个朋友去介绍的，我就在多个 offer 对比下，但没有说多个央国企的 offer 下，因为因为我的那个目标城市比较单一，因为我当时就是小孩子也还小，就想回那个地方嘛，能选的国企其实就只有这么几家，对，就在几个选择里面我就选择这家，因为这家是当地比较应该是最好的，对，也没其他选。
OK，其实我其实想知道，到底有没有这种猎头，对吧？中介他专门去做央国企的这种猎头。
有，这个是真的有，有专门合作的，但是这个渠道比较少。对，招聘首先那岗位好像很少，他可能养不活一个猎头，就一个集团里面，因为你这样做，你做甲方的嘛，甲管理的需要哪那么多人呢，对吧？但是岗位少，他养不活他。那另外一个熟人关系圈还是有的，就是说他们会信任一些人，推荐了，比如说内部的人，或者是说他们可能熟悉的猎头，但那个猎头呢，也可能是内部人出去的。有可能，反正就是这个熟人圈，就是不太相信，就是纯中介的这种推荐。
OK，所以如果要上岸国企的话，其实要趁早35岁之前，对吧？尤其现在很多大厂，就是如
对，
果
就
选定方向，当断则断，对吧？不然的话，错过这个机会，年龄就不符合了。
对你超过这个年龄进来之后，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尴尬。虽然说领导的这种老板这种年龄也不小哈，但是说。他们还是希望下面人比较小一些，因为也有这个要求吧。对，可能是一个制度上的要求。那这个就是也是内部上的，也不能太对外去说的这个事儿。对，40多岁进来是真的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说不太好去管理。然后另外的话，可能要么就被当做纯技术牛马去使，会有的。
OK，Larry，你最后用一两句话概括你目前的一个状态吧。
我自己感受的话，就是平和的内心吧，幸福的往前看，可能是我现在的感受。对。
OK，好的，行，那好吧，今天谢谢 Larry 跟我们分享了他从大厂上岸国企的一些新的体会，感谢 Larry。
谢谢。